好，我们请看到今天正道的经文，路加福音一章68到75节，新约的66页。好，我来读一节，我们弟兄姊妹来读一节。路加福音的一章68到75节，我来读一节，我们弟兄姊妹来读一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阿们。你要准备知道我的先知。
好，我们到这里。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王一长老，他的题目是圣爱之约，这是西米信条的系列正道的第7，愿神祝福他一下时间以及他自己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这一周有一点感冒，昨天晚上刚从深圳回来，昨天早晨祷告说求主让我昨天下午可以完成那个讲座然后今天早晨起来也在祷告，刚才唱歌的时候觉得好像一个字都唱不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像我一样曾经特别渴望生一场病为什么呢？就是好久没有生病了因为生病的时候可以吃鸡蛋生病的时候基本上想吃什么都可以跟爸爸说我今天要吃汤圆我今天要吃包子然后生病的时候呢还可以在床上吃饭甚至还可以让爸爸妈妈喂但是最好的呢就是吃完饭之后可以不洗碗当然最重要的是说好像特别希望看到爸爸妈妈很紧张的样子很关心你很紧张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呢就很想生一次病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你知道你是在一个稳妥当中你知道好像你说无论健康或疾病我的爸爸妈妈都会爱我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稳妥你是在这样子一种约的关系当中所以你会这样子如果你刚刚谈恋爱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请把声音开大一点比如说你第一次去约会或者第一次跟人家见面你说好糗啊第一次啊就打饱嗝然后放臭屁怎么这么糗啊肯定人家不喜欢我你就很紧张但是当你们订婚之后呢当你关系确定甚至结婚之后呢你就肆无忌惮的在人家面前打饱嗝放臭屁都没关系了因为呢你知道有一种稳妥因为你知道你活在一种呢约当中所以真的是很感恩你会看到我以前不认识神所以我不知道上帝的爱但是呢我只了解我父母的爱那我就至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病在哪里显多爱就在哪里显多所以我就喜欢很想偶尔生一次病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真的是爱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在父母那里在亲人那里曾经体会的爱主啊不过是你透过他们向我们所显露出来的你的爱的一部分直到我们认识你我们知道那一个立约的爱那一个拣选的爱那一个不变的爱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孩子，恳求你真的是保守孩子的口，是吧？真的是可以来传讲分解你的话语，是吧？愿意真的是为你的道来付代价，也愿每一个今天来到这里来听到的人，是吧？他真的是愿意为你的道来付代价，因为你喜悦我们愿意为你的道付代价，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你就乐意透过这个上午的崇拜，你来建立我们，你亲自的安慰医治我们，是吧？愿真的善意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你永在的恩典之约今天上午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圣爱之约啊，或者你反过来也可以说叫圣约之爱啊，就是上神就是爱，可是你常常会用人的爱来描绘他的爱的时候呢，就看不见这个差别。那上帝的爱是一种圣约之爱，是在那一个不变的那个盟约当中的一种爱啊，圣洁是他最根本的一种属性。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圣爱这两个字最能够来形容上帝的爱。当我们说神就是爱，那我宁愿在理解的时候加一个字，神就是那圣爱，那一个圣洁的爱啊，不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爱能够完全的体会的。我们可能在一种的爱的关系当中可以有一点传达，那上帝与我们之间的约呢，也是在那个爱当中的，是圣爱之约。我们看到刚才读的这一段撒玛利亚颂，我们没有读完68到75节。那你知道在教会传统里面呢，有称之为叫做三大这个圣诗，有称之为叫做三大圣诗，都出在这个路加福音。那一个呢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就再翻过来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就看见是撒玛利亚颂，然后再翻过去呢，第二章呢就看见西面颂啊。这三个人他们的这三段的赞美，三段的但撒玛利亚颂更像是呢，因为他是祭司嘛，更像是先知的预言。那玛利亚的尊主颂呢跟西面颂呢，那我觉得也是好像一个是都是顺服神呢，但是一个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在他透过他道成肉身，是关乎好像生啊。那么西面呢真的是说，如今主啊，我已经见到救主了，主啊，你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回家了。哎，当我读到西面颂的时候，我真的会想有一天当我要安息的时候，主要接我走的时候也能够像西面一样的这样子讲所以好像我们的一生，从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当然不是玛利亚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但是圣灵重生我们，在我们里面重生有一个新我的时候，我们也好像玛利亚一样会有尊主颂，从此愿意尊主为大所以我想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呢，这好像会经历这个三大这个圣诗，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好像在我们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刚刚来认识主，愿意来让主来做我的主的时候，那撒玛利亚颂，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经历上帝的一个盟约之爱，一个圣爱之约，他的一个救恩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这个一生的过程当中来经历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不断的好像撒玛利亚那个撒加利亚发出这样子的赞美，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盼望好像神的老仆人西面一样，他一生都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那他等待到了，他就说，主啊，如今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息了，这个是真正的叫做朝闻道 其实可以。在西面的身上真的是你看到这一点，他的一生都在等待，到这一天他安然的愿意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在这一段我们读到的撒加利亚颂里面呢，我们特别的来看72节跟73节这两节的经文，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会提到神与我们的这一个圣约，不过在中文的和合本里面呢，就只有这一个地方在文字上用的是圣约这两个字。那撒加利亚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从来都眷顾我们，因为他向我们施行救赎，就是他所拣选的这个族类，而且呢他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那兴起那个大卫的子孙。后来有这里提到对亚伯拉罕所起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圣经里面称是耶西的根。那么在这一个族内当中，神为他的选民，也为这个世界预备了这一位的弥赛亚。而且这一位的弥赛亚，70节说，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就是这一位弥赛亚是创世以来一直在预言他要来的那一位。那创世以来的众先知啊，你会想创世以来的第一位先知会是谁呢？第一位先知是谁呢？应该是谁呢？亚伯拉罕嘛。那亚伯拉罕以前都没有过众先知的口要来传扬等待那位弥赛亚吗？那亚伯拉罕是忽然知道有一位上帝的吗？第一位的先知就是亚当啊。亚当离开伊甸园之后，会跟他的子孙讲他们犯罪的故事，他们悔改的故事，所以到他的后代到赛特就开始称颂耶和华的名。然后到挪亚，希伯来书里面也记载说挪亚给他们传道啊，传悔改的道。挪亚不只是动手修那个方舟而已，他在修方舟那几十年的过程当中一直是要传道的，哎，你们要来哦，真的有大洪水哦，上帝预备了救赎哦，所以挪亚也是一直在传道的。虽然那个时候并不没有明白的讲说是耶稣基督就好像神杀了一只，我们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羔羊还是牛，但是把那一个皮披在亚当夏娃的身上，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就已经在预备，在盼望，在等待那一位弥赛亚。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他就欢喜，他就得救，他也是因信称义的。所以接下来就说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他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接下来就是这两句，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里就讲到这个约的观念。在这两句的经文当中，有如果看英文的话会出现四个这是关乎到跟约有关的词。那你会看到说中文里面说向我们列祖施怜悯，你看大多数英文译本，我用的是 KJV 的译本，里面说是个 mercy， 有一个形容是 promised， 是那一个神所应许的那一个 mercy。就是这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这样翻译是说，他就向我们列祖是他所应许的那个怜悯，他答应过的，他一直应许，他是信实的神，他照着他的应许来向我们所施的怜悯。 并且纪念他的圣约啊 ，covenant， 也像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起的誓。那这里面有出现两个词，一个叫做 oath， 这个是在表达一个很古老的庄严的那一种的誓词誓约的时候。那在西方的传统里面，结婚的誓词，我们看到婚礼上结婚的誓词就会用这个词啊。所起的誓就是神曾经向我们亚伯拉罕所说出来的斯威尔啊，所发出来的所说出来的那个誓言的那个内容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是提到有四个词那来表达。我曾经在学校里面跟我的学生啊讲到这个约的时候，我请他们把那个英文里面所有可能跟约有关的词全部都列出来，差不多列了将近20个不同的词啊。然后我问他们说，桃园接义你觉得应该用哪一个呢？啊，他们说应该是 promise 吧啊。那通常谈恋爱你们喜欢用这一个词了，会用 promise 了啊。那你会看到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最大的一个的差别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约的观念。上帝，人不能够找到上帝，除非上帝向我们俯就，向我们屈尊。而上帝向我们屈尊俯就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方式，就是立约，就是用约的方式来向我们显明。这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观念，这也是我们来理解爱的一个观念。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我们很难用约这个概念去理解爱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的爱是漫无边际的，我们的爱是想爱就爱，不想爱就不爱，我们的爱没有跟那一个约来约束，来应许，来保障啊，来供应。所以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有人打架啊，我有一次上去问拍那个人，哎，我说他你干什么啊？我说你认不认识他啊？他说我不认识他。我说你有没有过去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他就看我，他说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说哎，你要打他嘛，你先要知道他是谁嘛。你应该走过去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在哪里工作啊，你是做什么的啊，先跟他互相认识然后再打他嘛。我说那不知道打他有什么意思呢？打他的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就没有区别嘛啊。他说我打的就是狗。那我就等他这句话啊。然后我说可是他也不认识你啊，所以打他的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也没有区别啊。所以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会发现哎，我说打也是人跟人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啊啊。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唯有爱是建立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约的关系的方式，恨是不可能有约的关系的。你从来没有见过两个人啊，他走到一个人面前去说啊，我发誓从今之后我要恨你，无论健康或贫穷啊或疾病啊，我都一直要恨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啊。你从来没有发现两个人他要恨的时候他是要立约的，对不对？你只发现有两个国家他们要和好的时候他们会在一起来立约，你从来没有发现两个国家他们要打仗然后他们要立约的。他要走到对方面前说，我们现在发誓我们要打仗，我们要遵守几条的规矩，我一定要怎么样，然后啊，谁这个违反了，没有的。既然要打就跟你没关系了，就跟你就没有那个约了，我就不要那个约了。因为只有约才是呢生命之间的关系，只有爱才是呢生命之间的关系。所以恨是不可能建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你在这里你会看到约是上帝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一种方式啊。 而且他用约这种方式来显明他的爱啊，也来这个定义他的爱啊，也来描绘他的爱。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的词，我们从不同的侧面，我们可以来描绘这一个圣约之爱啊 ，promise。我把它称为叫信约哈、啊，或者是它是因为有应许有承诺，或者我们在一般的合同人跟人之间签合同呢，我们把它称为一个要约。总之呢，就是说话要算话，这就是这个词最基本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话要算话。那至于说什么话呢，就不太重要。这个词本身呢，并没有任何的庄严或者表明这个内容一定是公义啊，或者等等的意思。它只是很简单的表明说，说话一定要算话。那 covenant 这个词呢，我们在讲到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翻译叫做圣约，圣约。那如果在讲到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约的时候呢，或者我们把它翻译叫做呢盟约啊。我们可以看一段的经文，可以看到创世纪，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创世纪的21章，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人和人立约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来立约，就是呢那个腓力斯人的那个土地上的族长啊。到21章的22节啊，如果你有圣经，如果你旁边有新的朋友，你可以帮他翻一下啊。21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以撒已经出来了，上帝所应许他要得一个儿子，他的年龄都那么大了，他等了10年，终于以撒出生了。所以这一件事情，你想一想，假如咱们成都市周围有这样一件事情，旁边的人一定都吓死了，怎么有100岁的人生孩子的啊？那一定他们就会说，哦，这个人所相信的神啊，一定真的很神啊。他们心里面就好像那个，就好像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说迦南的那些民众，他们的心都消化如蜡啊。所以相信说这个亚比米勒呢，也心里面觉得很敬畏了，所以他就主动的来找亚伯拉罕立约啊。他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就是因为看见以撒出生啊。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与并我的子孙。哇，这个话真的是，你可以看见亚比米勒的信心也是蛮大的。他是那个地方的族长，好像是成都市的市委书记，他才看见秋雨之福才有100人，他就跑来说，你们将来不要欺负我们。你看那个亚比米勒的信心好大。你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才不过生了一个以撒嘛，他全家加起来也没有多少人的，但是他却这样子说，你要起誓，你将来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那于是他们就立约，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他们就在那里造了一口井。那你会看见27节说，亚伯拉罕把羊跟牛啊，羊跟牛是献祭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到第一点说，神的爱是跟他的约有关系的啊，离开了约是很难来理解神的爱的啊。那我们在这里会看到第二一点，就是那我们也有约啊，我们一天到晚都签合同。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今天坐在这里的，从小到大，大大小小总都签过好多份合同了啊。那我们也有过约啊，有过合同啊啊。但是我们理解那一个约，在这个地方你也会看到，古代的那个理解跟我们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今天签合同呢，虽然签合同是有代价的，虽然签合同呢是有责任的啊，但是那个责任很多时候其实呢也很轻。在圣经里面，你看见他们所用到这一个约的时候，表明一个观念，所有的约都是要用血来签的 约的意思就是与死亡的痛苦，以生命，以血为代价。哇，如果是这样子，这个社会怎么谁也没有多少人敢签合同。我们签合同只不过是说我违反了之后违约金赔你500块钱而已，有代价，不过代价很小，赔你500块钱而已。在圣经里面你看见那一个约，只要如果是一个约的意思，就是我用我的生命，就是所有的约都是拿血，血是代表生命啊，乃做代价的，不凡不流血就没有盟约。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桃园结义啊，你看那什么呀，他们都要怎么样，歃血为盟的啊，他们也是要宰牛宰羊的，他们也是用那个来象征他们的生命摆上的。所以在古代人，你知道，那我以前曾经去研究过那个明清时代的一些民间的契约，他们只是借钱而已哈，他们的那些契约也真的是用死亡为代价的啊，他们一般都是卖一个房子给你，到后面都是像那个桃园结义啊、梁山伯一样的说很狠的话，后面最后都是这样子讲，如果不能天诛地灭全家死亡啊，全都是这些话。你知道小时候我记得那些小伙伴在一起签约都是这样子的，不过长大之后就不当一回事了。或者你会看到，其实小孩子对约是更重视一点的，他今天借了你一支铅笔给你，他都是这样子讲的，他借给你铅笔，你要还给我，不还的话全家死亡。小孩子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这样子了。但是在圣经里面你会看见约一定是跟死、跟血、跟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就是你签下一个约的意思就是你愿意用整个生命去维护它，你愿意为此付出你整个生命的代价。中国传统也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啊，好像有一个叫韦生的一个人啊，说他那个守约嘛啊，他跟人家约到2:30在那个府南河边见面啊，然后结果人家没有来，然后涨大水了，他就一直抱着府南河边那一棵树子，一直到被淹死啊，就是他，我们今天就当他是傻瓜嘛啊，既然人家没有来就算了嘛，可是他守那一个信约，是那个 promise， 真正的 promise， 就是我答应了今天2:30在那里见，那个人没有来，但是我要守我的约，发大水了我还是要守约，一直抱在那棵树子一直到死。中国传统里面也是尊重这样子的人的啊。那这个是已经跟我们今天的约的观念已经相去甚远了，我们今天的合同的观念已经相去甚远了。但是我们回头要看那一个 promise 的意思，就是要死亡为代价的，所以一定是用牛啊羊啊，用他们的血。那你会知道所以亚伯拉罕跟他们挖了一口井在那里，就叫别示巴，别示巴这口井呢，就它的意思就是盟约盟誓，在那里立誓歃血为盟的一口井，作为呢这一个约的一个标志啊。那你会看到，当上帝向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来显现，跟他说出那一个应许的时候，你也知道他们也有一个立约的一个形式，就是耶和华神亲自的从那一个被烧的劈开的动物的中间行过来。他的意思是上帝也是用死亡来做代价的。他的意思是说，我若违背这约，我若违背我所说出来的话，我也要付生命的代价，虽然上帝绝不可能违约。这就是上帝的爱的实质，是他绝不可能违约啊！但是他仍然是在亚伯拉罕面前这样子从那劈开的动物烧掉的动物中间来走过。这是我们来理解圣爱之约，我们也知道这一幕是多么的伟大，就是那一位神他竟然降卑屈尊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而我们又知道这一幕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那一幕。所以你也会看到说，如果世间的约，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到银行去借钱，或者是你跟谁借钱 啊，是那个借钱的人要拿东西来抵押呢，还是那个债权人要拿东西来抵押呢？啊，你说当然是债务人来抵押了啊。那如果是秦国跟赵国打仗啊，赵国打赢了秦国，是秦国把他的王子送到赵国去当人质呢，还是赵国把他的王子送到秦国去当人质呢？啊，你说当然是打败的那一国嘛。那好像盟军打败了这个日本，你说是日本应该出血呢，还是盟军应该出血呢？是日本应该赔偿呢，还是盟军决定打赢了之后赔他一大笔钱呢？那你说这个教会传道人是不是有毛病？怎么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当然是借钱的人要抵押，当然是打了败仗的人要来做人质，要来赔偿，要来出血。人世间所有的约都是这样子的，对，人世间所有的约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唯有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圣约是相反的，是相反的，是上帝他自己他的儿子来做人质，是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这个约签的可真是叫冤大头。你会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当你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比如说可能你劝有一个人说，哎呀他对你那么坏，你怎么那么傻呀，你怎么还跟着他呀，啊你简直就是傻瓜啊，然后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哎呀没办法，我已经陷进去了啊，在爱情当中的人就是傻瓜啊，然后你就会看说上帝好像真的是傻瓜。对于不领受啊，没有真的是来领受神的爱的人来讲，你会发现上帝真的是傻瓜，他怎么那么傻，他根本就是冤大头，哪有这样子与人立约的，上帝与人本来就不需要立约，而且就算立约也应该是人付代价，应该是人拿东西来抵押，应该是人来做人质，应该是人来赔偿罪人嘛，我们犯了罪我们来赔偿，但是这一个约跟我们所签订的却是完全相反，是整个是颠倒的，这就是圣约之爱，这是世界上的任何的约啊都不能够比的，因为是彻底相反的啊，这就是圣约之爱，这个爱就是在他这样子一个不可变的这样的一个约里面的时候，当上帝定什么叫爱，上帝的爱就是上帝定义要来爱我们，就是上帝立约要来爱我们，就是不可改变的爱，所以爱跟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观念，没有不在约当中的爱，不在约当中的爱就不是爱，这是上帝给我们显示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圣约之爱的一个的观念啊，就好像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啊，你说我做不到啊，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上帝的意思是告诉你爱就一定会恒久忍耐，不没有恒久忍耐就不叫爱，你不能说哎呀我爱但是我没办法恒久忍耐，你应该说哎呀我没有爱，因为爱的定义就是这个啊，所以那个我们上一次预告那个我们阿信弟兄写的那本书哈，关于灾区的志愿者的那个书名叫有一种爱叫坚持，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因为这句话是对爱是恒久忍耐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表达，有一种爱叫坚持，但是当我们基督徒来看到上帝与我们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再会再修改一下，这世界上呢就只有一种爱，不是有一种爱叫坚持，有一种爱叫不坚持，有一种爱呢就好像我爱我老婆那种爱，不是，世界上只有一种爱，那种爱叫坚持，那种爱叫永远，那种爱叫恒久忍耐，那种爱叫立约。所以我们上一次分享上帝的爱是一种呢拣选的爱，那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说上帝的爱呢是立约的爱，那奥是这一个誓，我把它当作叫誓约， 他是很装，他跟斯威尔是不一样。斯威尔只是指到我说出来，那上帝是真的向着亚伯拉罕说出来的那一个的誓言啊。但是是就好像我们中文说叫赌咒发誓一样，赌咒发誓呢，就是有可能是很庄严的发誓，也有可能是赌咒啊啊，甚至是咒诅，甚至是轻呼的。所以斯威尔这个词呢，并不表明它的内容的庄严性。斯威尔可以是咒诅，可以是那个乱讲话啊，也是在乱这个说啊，也可能是很庄严。可是 os 这个词呢，是讲到那一种很庄严的誓约。什么叫做誓约呢？什么叫做 promise 呢？它就是指到第一，它是单方向的，这是跟我们今天合同最大的一个差别。当我们说你在婚姻的誓词上，你说那不是一个合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签一个合同，你是叫做呢平等的，你是呢以对方履行这个合同为我要履行这个合同的条件啊，所以对方违约我就要违约，对方违约我就要终止合同，那个叫合同啊。所以合同是两个人他们的意思刚好一致了，一致了我们就照着这个办，哪一天有一方不干了，那对不起，就不要怪我这一方也不同意了，也不照办了，那个叫合同。但是这一个的誓约是单方向的，当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当一个丈夫他说出誓言，他说我要从今一生爱你，无论怎样怎样，直到死亡将我分开。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双方的，因为等一会儿妻子也会这样子讲，但是你却要非常个别的来看他的意义。这一个丈夫说出了一个他在上帝面前对另一个人的誓言，这一个誓言跟另一个人说不说这个话，将来会怎么样，完全没有关系。这个就叫誓言的意思。这个就是那个尾声，他为什么另外那个人两点半没有到，他为什么要一直抱在那个树枝一直到死，就是因为那是一个誓言，那是一个誓约，那是一个信约，跟对方有没有守约没有关系，跟我守约跟对方守约有关系，那个叫合同，那个不叫誓言。合同呢就是最多赔你500块钱啊，那誓约就是用血用生命来为代价的啊，就是要说那个狠话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好像牛羊啊献祭。我们今天知道是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为祭，而我们也愿意在这样的约中把自己的生命摆上，这个是誓言。所以呢它是指到是单方向的，所以撒加利亚在这里他颂赞这一位向着他的列祖乃眷顾来施行救赎的神，并且在他的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他在讲述这一位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也是在讲述到一位主动的和单方面的做事情的一位神，他一点都没有，他不是在这里面讲到说，因为我们怎么样，所以上帝怎么样，因为我们怎么样，所以上帝怎么样，他一直是在讲到这一位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做事情是凭着他自己单方面的意思，他定义爱我们，他就不断在我们当中施行救恩，跟我们这一群可怜的人，跟我们这一群悖逆的人根本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是指到一个单方向的一个关系。那第二一点呢，这一个的圣约呢，对于我们来讲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那我们讲这一个圣约的时候，到底是指到谁和谁之间的约呢？你可能会轻易的想到是上帝和我们之间的约，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跟我们，我们是罪人，上帝不可能跟我们有约。上帝在起初跟亚当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有他的形象，并且跟他有完全的交通的这一位亚当之间有一个约，他可以跟他立约，因为亚当跟他是完全生命的相交，那个约叫是行为，我们称为叫行为之约， 或者是工作之约啊，就是把这个世界托付给你，但是只有那智慧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当亚当堕落之后，上帝与谁立约呢？上帝不可能与罪人来立约，也不可能与以色列来立约。在这个地方你所看到的是说你纪念你和我们之间的约，但是你和我们之间的约是指到什么呢？是指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就好像在在那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里面说到说神所应许的原是向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那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而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就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虽然看起来神好像是在跟以色列这一个族群立约，实际上他是要跟这一个族群里面，他定义要从这个族群里面所出来的那一位立约。其实他是要跟大卫的子孙立约，他是要跟耶西的根，要跟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单单的一个单数的形式那一个子孙立约。所以恩典之约、圣爱之约是上帝、天父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但是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就好像我们在亚当里面，刚才我们说亚伯拉罕跟这个亚比米勒立约，那今天我们理解约的时候呢，也还有一个跟古代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的个人主义来看待这个约。比如说我跟你签一个合同，那这是我跟你两个人的关系，但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约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这两个人的关系吗？不是的，他是指到亚比米勒的所有的后裔要跟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立约，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作为在他里面的所有的后裔的立约代表，法人的代表，跟亚比米勒作为在他的所有的族群和在他里面的所有的后裔的代表，不是两个人在立约，是两个族内在立约，他们俩是签约的代表而已。所以上帝跟亚当立约，那有人说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约的观念啊，上帝没有用这个词，只是说你要生养众多，你要治理这地，你不要吃这个园中单单就是这棵树上的果子。但是我们在我们看到一个地方的经文呢，就是在何西阿书的六章的第七节里面，何西阿书的六章的第七节里面指到亚当当初堕落的这个事实的时候呢，是用约的观念来描绘的。他说你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上次我们讲的这个诡诈就是指到那个，他说就好像亚当当初背弃上帝与他的约一样，你们如今也背弃在境内，在这个迦南的美地也背弃我与你们之间的这个约，向我行事诡诈。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用约的观念来表述上帝起初跟亚当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来表达亚当的犯罪是背弃了这一个行为之约。所以我们都在亚当里面，上帝跟亚当立约，有没有跟我们立约呢？是上帝跟亚当和所有在他里面的后裔立约。好，那恩典之约也是指到上帝与基督和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他的选民来立约，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上帝跟我们有约的关系，就是靠着耶稣基督这唯一的中保。上帝与基督立约， 与同样是神的那一位基督立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恩典之约的实质不是神跟人的约，而是神他自己单方面的一个什么一个誓约，是上帝他自己三一上帝他自己的一个定义，他自己的一个心意，他就决定要如此的来爱，就决定要如此的来拯救。那么从所以耶稣基督一个方面是作为他就是神本身，他作为圣子与圣父来立约，一个方面呢他作为地上所有蒙恩得救的选民的代表，作为第二个地上的第二个亚当来与父神立约，我们就被带进了被他的血，我们说了哈，约是跟血有关的，我们要进入这个约就必须要靠血，我们就被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血带进了这个约，上帝与我们之间的这个约。我小的时候看那个西游记啊，我最感兴趣的一点就是那个孙悟空每次要走的时候就给唐僧画一个圈圈啊，就跟他师父说你一定要在这个圈圈里面不要走出去啊，你走出去对不起我就管不到你了，我的法力就失效了啊。那所以你会看到啊，当孙悟空走了之后，虽然他的这个人啊他的身体不在了，好像他的那种能力啊，他可以在这一个范围当中，这个虽然也是一个约定啊，在这个范围当中好像跟他的师父还可以保持这一种被遮蔽的被保护的啊这样一种关系。可是一旦离开了这一个圈啊，那我想我有好多时候小时候我不明白了，我经常在心里想，我说如果我是他师父，我就会叫他把圈圈画大一点那所以他的师父就每次在里面，那你就看见好像那些妖怪啊，那些狐狸精啊，就在旁边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诱惑他嘛，对不对？哎呦，一会儿又装着崴了一脚啊，然后一叫师傅啊，你要救我啊，啊，就用各种各样的，你就好像那个伊甸园里面那个撒旦的诱惑一样。那唐僧他就需要来做选择，他到底是要留在这一个圈圈里面，还是不留在这一个圈圈里面啊？那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上帝对我们的爱不是漫无边际的，从一个角度是长阔高深的，是无可限量的，但是他对我们的爱也不是漫无边际的，这意思是说他的爱是跟他的约在一起的，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在一起的，是我们要因着他的血被带入到这一个约当中来，我们才在里面好像被带到挪亚方舟里面来的时候我们才有稳妥，我们才有安稳啊！我们才好像说啊，小时候我说我身体生病的时候，那我看我有稳妥，知道我的爸爸妈妈一定会爱我，他不会因为我生病了就不爱我啊！那我心里就有一个稳妥，我知道我们是在一个约的关系当中啊。但是我到学校去就不可能，我在学校去我就不能说哎呀好想考一次不及格啊，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过这样？不可能的，因为你要考一次不及格，你绝对不会说哇我就好想看到老师对我好关心好紧张的样子，然后就可以随便吃什么都可以，哪里啊，你要是不及格的话你会觉得很惨的，你不一定会受到很特别的那个更好的待遇，你可能会受到很特别的不好的待遇，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不是在一个约的关系当中。你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子的，对，你需要那一个业绩，你需要那一个的成绩，你需要随时的知道如果我做的不好我就可能失去我现在的一切，那我就不可能啊要维持我现在跟老板啊或者跟朋友啊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我一定要靠我的努力才能够呢维持这种关系啊。你没有那一种在约当中的稳妥，你要靠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抓得住啊。但是你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呢，你知道你不管怎么样你的爸爸妈妈始终是你的爸爸妈妈，那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你知道那最美好的就是无论是你是犯错的那一方还是你不是犯错的那一方，你都知道在这个盟约当中有一种的稳妥， 有一种的接纳。这个不是以他的成绩，不是以他的表现来作为衡量的，因为以成绩以表现来作为衡量的，就不是圣爱之约，就不是圣约之爱，就不是这一个在约当中的爱，而是那一个啊，要靠努力，要靠表现才能够来维持和赚取的，和换取的，去交换的那种的爱啊，那个不是啊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种爱。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看见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啊，这一个约是对我们而言是啊单方向的，对我们而言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信心来回应神，我们用悔改来回应神，但是信心和悔改不是圣约的条件。就好像你的孩子犯了错，你告诉他你今天一定要悔改，但是你绝不会告诉他你悔改了才是我儿子。那有的时候父母教育孩子，有的时候有一种的试探跟紧张，就是这样子，如果我告诉他他这学期无论考多少分我都还爱他，那万一他就真的哇啊就学习不认真怎么办，那我们就会很担心啊，我们自己会对这一种爱的关系和力量其实缺乏信心，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这样比较好一点，就是我告诉我的孩子你要是不考及格的话，你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那这样子他会不会更加激励他勇敢向前啊，拼命的努力呢？上帝对我们不是这样子，所以父母对孩子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父母对孩子恰恰是让他知道一种稳妥，你就算考零分爸爸妈妈都一样的爱你，如果这种的爱真的传递出来，他里面有真正的力量，而不是律法的力量，是恩典的力量推动他去愿意考100分，这个才是一个在恩典之约里面的一种爱的关系，一种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就是在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当中去效法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去效法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孩子啊，他在家里面会紧张说，如果我考不好，如果我这样子做不好，如果我那样子做不好，爸爸妈妈就不会爱我。但是老实说，有很多孩子在他的童年他真的是有这种紧张的，那父母是要来检讨自己，你如果让你的孩子真的是会那么紧张，你的孩子始终在心里面都在想，如果我这样子爸爸妈妈不会爱我了，如果我再这样子下去爸爸妈妈不会爱我了，你给他所带来的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在激励他的力量，你来是用律法在捆绑他啊，而实际上你的爱也不是真正的爱，你的爱是在一个律法当中的，不是这一个啊圣约之爱，不是这一个在应许当中的爱。所以我们很感谢神，他如此这样般的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有稳妥，我们要用信心回应他，我们要用悔改来回应他，但是我们知道信心跟悔改是圣约所带来的祝福跟是给我们的奖品，而不是圣约的条件。阿米列主义的错误就是他把信心跟悔改当作圣约的条件，就是被带到那个圈圈里面来的条件是这个，不是被带到里面来的条件就是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一次成就了就没有其他的条件，因为这一个约就是上帝跟他自己之间的一个约，跟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我们被带到这里个里面来，你怎么知道你被带到了这个圈圈里面来呢？你怎么向世人见证你被带到了这个圈圈里面来呢？就是因为在圣约当中所出来的第一个蒙恩的管道跟工具，就一定是悔改和信心，就一定有这个被生发出来，它是果效，它不是条件啊。我们的孩子要怎样子去努力，是在爱当中所产生出来的果效，不是他赚取我们的爱的条件。我们在夫妻家庭之间也是这样子，我们要怎样子去努力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 不是我们去赚取对方的爱，不是他要在我这里来赚取我的爱的一个条件，而是在这样子的爱当中的一个果效，这样子我们才是活在这样的 恩典之约，活在这样子的圣爱之约里面，这样子我们面对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一种稳妥。我生病的时候，我说我渴望生一场病，这是身体上的一种稳妥，知道我爸爸妈妈会爱我，但是我在灵魂当中，我在灵性上，我的一种的稳妥是因为我知道天父是这样子的爱我，就好像保罗所讲的，唯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稳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如此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谢谢你在那一个不变的约当中，在那一个牺牲舍己的约当中，向我们所显明出来你是一位怎样的主。主啊，愿你这样子来带领我们，主啊，愿我们的心被恩感，我们真正的从心里面生出那一种去愿意改变，愿意悔改，愿意来信靠，愿意来跟随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这个来赚取你的救恩，是因为我们已经在你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要如此行。求你感动我们如此来行，求你把这样一个圣约之爱，把这样一个圣爱之约，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我们知道牢牢的显明出来，有这样一个蒙恩的确据，有这样一个在你的永约当中的一个确据。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常常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你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显明的，所传扬的透过亚伯拉罕以来，在以色列的族群当中你所施行的眷顾和恩典，透过五旬节圣灵降临以来，在地上建立教会所带领着地上的教会跟圣徒一直在我们当中所做所成就的一切，说为今天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你带领我们的一切，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来感恩在你的面前来立志，天父帮助我们，是吧？帮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活泼的真实的不变的爱的关系当中。谢谢主，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我们准备我们有一点默契。